因为我们在寺院都很早起床，这个九点对我们来说已经过了大半天了。
寺院是几点钟起床？
我们都四点了，四点多就起床。好，那昨天我们就是介绍过那个三十七道品的前面，但是我有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讲义没有印给大家，因为页数很多嘛但是我有就是早上啊赶一赶，把那个重点啊很粗略的把它贴在 PowerPoint， 那这样子大家比较好看就是大家不用急着抄这个 PowerPoint 可以到时可以送给你们那我们稍微预习一下，就是昨天所讲的那三十七道品它有气主，气主这个名词名相。那第一个就是十念处十念处。那昨天我们已经有讲了就是稍微介绍十念处，其实它也是五蕴的修学就是了解五蕴五蕴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四念处呢，其实在佛法来说，它包括了有为法和无为法。那为什么说有包括无为法呢？主要是这个行运，行运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这个行运也包括这个无为那所以呢，就是也不是包括无为，就无为另外的啦但是它这里有分成心相应跟心不相应等等那但是法念处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的内容的话，它就是有七觉知、四圣谛。那四圣谛苦集灭道，那个灭谛呢一般我们也解释为涅槃，所以呢它就有包括了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内容那再来的话，我有跟大家就是昨天有在白板上有写这个萨毕巴丹纳，其实它可以有这两种解释那这个就是不再重复了啦那思正勤也一样因为这一台电脑没有那个梵文字型，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变成大字母其实它是 A 的长音对，然后 N 的一点是这样下面有一点，那所以这个是四正勤这两个字不同的翻译那巴利文只有一个所以只有翻成精进那这个也是昨天有跟大家说过的四神足，那就是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解释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以欲为因而升起的定，就叫做欲三摩地，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那断行就是精勤的意思，就是四正断精勤的意思，精进的意思。那所谓成就呢，就是 A 加 B 有没有这个箭头下来。那所谓神足就是有了这样子的定，那要引发神通才有能力所以神变的足，它的脚就称为神足，这样了解哈。OK， 那我们今天是从五根五力开始五根五力它五个项目呢，就如下面这里所写的它都一样性经念定慧那但是呢根称为根，跟力呢就稍微有一点不同跟力有点不同。那根呢就是如果按照 Lady Sayadaw 的解释呢，就是掌握心的控制力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没有办法受自己主宰嘛经常都是很散乱或者是没有办法主导，那这五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掌握自己的心养成一种控制力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这五者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心习惯以这一些善法的养成比如说性 就是释波罗僧啊，就是佛法僧戒啊，对佛法僧戒的性。那精进呢，就是释正勤啊，或者是释正断。念呢，就是释念处啊，定就是四禅，慧就是释圣地。那我们对这五者呢，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深刻的能够做得到，其实我们的心还是会被这些世间的世间的法拉过去，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比如说我昨天有跟大家举例嘛，比如说我们修佛随念，为什么我们不要说佛随念，就是我们修其他的业处都一样哈，我们的心很难就是经常在这个业处上去思维熟悉这个方法，那反而呢我们的心细挂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孩子啦我们的家人啊，那通常那一些细琐啊反而还比我们意念佛的功德还强所以你说我们要得四不坏净是还有一点距离啦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性啊看起来很像很简单，但是我昨天这样问大家，大家就很清楚了。所以为什么说经典上我们有看到像须跋陀罗，佛陀一跟他讲八正道过后说外道不可能有八正道，那他就当下呢就能够得法眼镜。为什么这些印度当时的这些修行者可以当下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整个生命呢都放在修道上，他们没就是遇到心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我们的直觉的反应呢，就是跟三宝相应，所以我们在听到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三宝的力量在我们的心还是很薄弱的。所以有些我们一般都知道说导师的成佛之道有讲我们往生的时候有随喜随念随众等等我们都说我们现在养成好的习惯，就好像一棵树一直往东边长，那断的时候呢就会往东边倒。但是我们如果说突然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意念三宝也是不知道平常我们有在熏习，对不对？有念佛啊，或者是修定啊，但是我们的心假如没有真正的扎根就像这里所讲的，我们没有办法把世俗概念很强的这一种心的控制力那都细着在这个五根上的话，那这一种性对三宝佛法僧戒的这种性根实际上是还没有建立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是要多多加强那五力的话呢，就是对治障碍无畏，然后很稳定就是根就是像树嘛扎根那扎根的树扎得越深，它就会有力量。什么力量呢？就是如果遇到台风飓风可能它就还可以承受得了那这个力呢就是对外展现的一种力量所以你看有对三宝有绝对信心的人不管是人家怎么诽谤他或者是呢跟他传道或者是遇到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遇到种种的苦他都不会受到障碍。那这个呢，其实佛法在心里面有产生某些的力量只是说能不能到这个五根五力的力量，这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思索那所谓信经念定慧，一般我们就是谈这五个嘛但是应顺法师呢，他把这五个解释为跟八正道的一种修学次第。 所以这五个呢，其实它可以个别的，也可以是次第的。怎么说呢？那导师说，应顺导师说，他说有正见的人，他一定会对三宝深信不疑。当然，我们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它不是纯粹的信，但是这一种理性的思维啊，它里头所谓成为宗教，就是因为它有性的成分。那当然，这种性的成分它有跟智慧做一种平衡哈，所以有正见的人，他对三宝的性啊，就与众不同哈。他这一种性呢，就是他是透过理性思维过后得到的性哈，就是了解我所信的这个对象呢，他的功德啊，他的能力啊，他所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都是实际的，没有虚幻的。那这一种性的产生啊，对我们的佛陀啊，或者是法宝啊等等，那才不会产生怀疑。那如果说我们的对象，那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方法，修学的方法或者是对象，还不是非常的恳切信受的话，那虽然我们能够直见他，但是还没有产生我们内心对这个方法的一种信心，那我们实践起来有时候就会模棱两可，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跟很多师父都跟我们说，我们布施会得到乐的果报，这个常识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在很多地方有不少的那个人哈，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学佛都很热忱嘛，他们都会发大心布施。我甚至有看过一个道场呢，就是他几乎都是整个道场的地啊，都是他奉献的，就是他供养这个僧团的。但是没有几年啊，这个施主本身啊，他就中风了。所以当然你说有很多我也不晓得，因为没有调查，但是这种情况呢，会让很多就是初学者啊，对我们佛法产生怀疑，就是说到底我布施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乐的果，你对这个因果的必然性你就产生疑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信三宝当中，或者是正见三宝的功德当中啊，那个根的力量呢还不够坚定啊。那如果是我们深信这一些因果的必然性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三思业果的观念下呢得到释怀，就说今生布施为什么会得到这些不好的果？那其实呢，像中阿含那个大业分别经不是有说吗？就说你也许今生看到那个恶人他得到善报，实际上是因为他过去的善因成熟了，今生的恶果恶因啊并没有成熟啊，所以他恶人啊先受善报啊，但是他今生所做的恶呢还没有成熟，所以他可能要等到未来才报。那类似这种我们没有这个业果的那个正见的话呢，那看到这一种现象通常都是信心会动摇啊，所以有时候我想大家都会经常都会遇到这一种现况吧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修行人啊很用功修行突然中风了，也许很多人就会怀疑说，这个师父那么用功为什么会中风啊，然后为什么会怎么样。其实你翻开阿含经哦，很多连那一些解脱者都还自杀的呢，还请人家，因为他的身体太苦嘛，他请别的比丘来帮他解决掉这个生命。所以你不翻开经典来读一读，我们就会觉得很像很奇怪这样，实际上在经典上是不奇怪的事情啊，而且像大目犍连，他也是被人家打的，就是快要死掉，对不对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在经典上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性根跟心力要培养，其实还是真的是 很需要时间啊。好，那这个是属于正见啊。那至于说这个精进呢，那应顺法师是说精进是主要的动力呢，是在止恶还有行善啊，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就是止恶跟行善啊。那念的话呢，就是八正道的正念啊，然后镇定，最后这个信心念定慧的慧哈、啊，就是获得这个无漏啊，断烦恼的慧啊。那这里当然，我想大家如果你看得详细的话，讲义我有引出来哈、啊，导师的书哈、啊。那其实这里少了一个啦，正思维。哎，我不晓得导师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正思维这样哈、啊。那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好，那继续我们看这个性根跟慧根到底在阿含经它是怎么解呢？就是阿含经有提到说，这个性根实际上要成就这个性根啊，不是成就这个慧根啊，这种慧根啊，我们说有智慧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展现呢？其实他有智慧的人，他本身对于这种信仰三宝啊啊，那内心里面呢，都是依于这些无离无欲相与舍啊，这种三法印的观念啊。那假如对于这个性根啊，四不坏境能够成就的话，这当下本身就称为慧根啊。所以性根跟慧根，就是由慧来引导我们了哈、啊，就是由正见啊，这个慧其实就是正见啊。那由这个正见呢，让我们对这个三宝哈、啊、佛法僧戒那正确的认识。那正确的认识过后呢，那回过头来，因为我们非常的虔诚啊，全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们这个信啊，在这个三宝当中啊获得建立。那获得建立的当下呢，实际上这个慧啊也就得到深一刻的证明啊。那这个就是慧根跟性根的关系啊。再来的话，什么叫性根呢？啊，这一部经呢就提到说，其实佛法讲的性，它绝对不是迷信。你看这一部经，它讲得很明白哈、啊，就是说真正的性根，它是呢，学佛的人呢、啊、应该要了知，就是我们无始的生死哈、啊，就是有无明跟爱。为我们长夜流转的主因啊，不知道生死的根本啊，那实际上是这个业力啊哈，三有的因存在的话，那就还定有生死啊，那如果因灭的话呢，就没有生死啊。但是他最后你看到、啊、最后他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是无明啊这种大案障碍。就是无明大案具障碍，谁波涅盘？就是如果真的说我们生死已尽啊，请问谁证涅盘呢？那这一部经很有意思，它在建立我们对佛法僧戒的信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已经建立了一个观念，就是没有一个我在证涅盘，那唯有苦灭、苦习、清凉跟末啊，就是。在这里实际上真正所谓的性呢，它已经是从缘起，就是从缘起的角度呢来建立这个无我了哈。所以在一般佛法讲的性呢，它不是只有那个相信那个轮回哈，或者是相信有一个我获得解脱，实际上在我们在相信这个佛所讲的道理的同时啊，它已经是从缘起的角度呢来切入的啊，所以我们在认知上呢已经知道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会获得涅槃，那有这样子的认知，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这种性我们不会认为说就是有一个会回到一个永恒不灭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永远在那里呢，享受这个涅槃的快乐。那其实你在先前的正见已经有 跟缘起相应，跟无我相应，所以你建立的性呢，它一定会带引我们到这个苦灭清凉的境地。所以这一种性根是，我想如果是非佛教的话，这一种性的说明啊，在其他地方也很难找得到，像阿含经所讲的。好，那这五根五力呢，就是在这部经，那应顺法师有给他稍微收摄，就是那讲到这五法，性经念定慧，那如果是说你照着他这个方法来修行，在七种圣者的那个经典里面呢，他有介绍，就是有随性行和随法行这两类，就是见到位呢，有可以分成这两类根性。第一种就是那五根，它如果是以性为主，信心特别强的众生，那其他四个就是慧、净、念、定、慧，这四个呢为辅那这种人就叫做性行人那如果是相反的，如果是以智慧为主就是法行人的话，那其他的呢就是为辅但是两者呢，五个就是这五者都一定要圆满的。那修四正境呢，那个这个是应顺法师的归纳啦就佛法僧戒，这个是属于性行人的预留分。那文思修清净三执事等等是法行人的预留分那性行人属于顿根，然后性真上法行人是立根，然后慧真上那这些只是很简要很扼要的说明。那大家如果说你有拿到我的那个讲义的电子档导师详细的文字你读一读会更加的贴切好，再来的话就是这一部经是蛮特别的，就除了四念处那个经文有提到说，那修习四念处你可以得到阿罗汉、辟支佛还有无上佛果，那五根五力也同样的你看，所以他说假如能够在这个五，在这个性根你如实了知那了知怎么样呢？了知性根即性根灭性根灭道即，就是知道性的四圣地嘛，对不对？那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要观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四圣地我们不是要依这个三十七道品来证果吗？那为什么说性根也有苦集灭道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性净念定慧也有苦集灭道？不是，他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性根本身就是有苦，要观他的苦集灭道。一般我们讲爱的苦集灭道嘛那色蕴的苦集灭道为什么这一部经他会讲这个五根也有苦集灭道呢？中人
道品的缘起，
对，然后
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增长圣道，怎么样圣道才会退积，
怎么样增长圣道。
而且实际上这既然如果进到达到涅槃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太需要继续努力的修道
就是对了，其实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没有其实非法我们是学佛的人一定要先舍的嘛，但是法就是这个达玛本身它只是一个带领我们渡过彼岸的那个船筏 竹筏，那我们渡了岸呢，你就不要再背着这个船筏走了。所以五根或者是八正道的意义也一样，这一些它只是带领我们渡过圣道的工具啊。那所以当你证到这个菩提的时候呢，这个菩提分我们也是要舍的，因为它进入无为的时候也是没有这种分别了的啊。所以这部经它是最后是说，修五根啊，那你真正能够契入圣道的时候啊，它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啊。所以在五根或者五力呢，那都有相当的经文哈。那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哈，我引来给大家一起说明啊。好，那刚刚前面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哈，五根和五力。那还有一个我忘记引出来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在实际的禅修里面呢，在那个性空法师那一本书啊。或者是南传啊，我参加过一些我参加很多南传的这一些禅法的说明，那他们呢就有提到这个，他们很重视这个五根，南传啊，他们很重视这个五根，因为这五根他说，如果是我们能够学得好啊，在禅修上你就能够进步，那所以他们呢有一个用词叫做平衡五根。在南传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修任何的业处哦，他都说你一定要五根平衡。那怎么样平衡呢？那就是这样，念根啊是一切所需要的啊，念根呢都是全部都需要的，因为正念就是最重要嘛啊。它是分这样啊，就是性根跟慧根一组，这两个一组，然后呢精进根还有跟定根一组，那这两个呢，这两个都要念根，这样啊。那他为什么说这两组要平衡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我修的这个方法，比如说我学习安波念，那假如说我只有相信老师，比如说我很崇拜这个泡泡禅师，你只是相信他，但是你没有自己检测过自己适不适合这个方法，那你这样子的信呢是少了智慧的，这种信叫做迷信啊。那我们要有慧的话呢，如果只有慧没有信呢，就变成小聪明，就是你可能说哦，这个老师教的有没有经论根据啊，那你一直产生这种疑惑啊，那你的性呢又不平衡，那不平衡的话，这种小聪明反而会让我们落入钓局，这样，所以这两者我们要平衡。那以前那个我的师兄啊，他们到那个禅修的地方啊，他跟我说，实际上为什么这两者啊在南传的禅法里面很重要啊，性很贵，就是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泡泡禅林寺学习禅修啊。那首先我们对这个禅师的教导啊要相信，就是他教的方法，你先放下你过去所学过的，我们现在来亲近这个善知识，你就是对他要有信信心，当然我们要有智慧啦齁，不要人家带你去修这个什么什么双修法都去啦齁，那个太危险了。所以那如果是我们对这个方法有信的话，那你对于这个善知识所开示的话，我们才会有信心，否则的话呢，我们对于他教的次第啊，我们有那个怀疑的话呢，你很难进入状况的。所以我们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不管是听法或者是修学止观都好，我们有疑问一定要请教老师，就是小餐的时候啊，或者我们上课有任何问题，一定要习惯呢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啊，这两者很难达到平衡啊。比如说有人师父教我们说念佛，那念佛念到那个不乱了、啊、那佛号一直在脑海里面转了，那接下去呢，接下去要做什么？我们要这样，我们产生这样子的疑惑是因为我们有慧根，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方法，但是你接下去要做什么要很清楚。那包括我们修不净观修安波念也一样，比如说老师教我们说你要 这里。那注意这里，如果说我们已经能够注意这里，一个小时、一小时都不会散乱。那你要问呢、啊？我接下去要做。如果那些老师都说不要问这么多啦，你就在那里做就好了啦，哈，你就注意你的所言。那注意到什么时候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啊，那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在阿含不是有一部经，佛陀说你有任何的疑问，你都要发问。为什么？他说就好像你不懂得抓蛇的人哈，你会抓错地方，那个蛇反而会回头咬你。就是我们学方法，比如说我学不进观，但是如果说你学了一段时间，你有疑惑，你不问啊，你一直这样修不进观不进观，它会变成什么呢？你厌恶你的身心，然后去自杀，或者是说你再也不能够跟一般人正常的生活。那所以你在修持的时候，或者我们正见建立的时候啊，这两者一定要注意啊。好，再来的话，精进跟定根要平衡啊。定根，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稍微有定力的人啊，内心都会比较喜欢安静啊。但是，只是纯粹喜欢安静的人，如果他没有精进的策划呢，这种定呢，他就会喜欢那一种宁静，什么都不要做啊，就是那一种很安静而已。那这一种呢，就是少了动力啊，那他就会。是在那里，那所以要有精进，就是要不断的求前面的另外一个步骤是怎么样继续往前，所以这两者要平衡。那这四个呢，都是要靠这个正念啊、念根来给它摄住啊、所以说平衡五根主要是这样子的说明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七觉知啊。那七觉知就是这七个啊，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和舍。这七个呢，就是在有一些经典啊，我稍微有留意这些七觉知的经典。那好几部经典呢，这七个呢，其实是次第说明的，次第说明的修学的次第。但是也有一些经，他站在断烦恼的角度来看呢，这七个又不是次第的哦。然后呢，如果是说你站在我，比如说我现在在修止观啊，我昏沉了，那我要用怎么样来调，这一种方法又跟这个次第又不同。所以七觉知啊，它是很多个面向来了解啊。那在佛法来说，这一个七觉知是最特别的。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说，我们说会让我们获得觉悟的，就是七觉知啦。所以有部哈，他认为七觉知是唯通无漏的，很特别的一个道品啊，七觉知。那我待会会引一些资料，大家再慢慢看啊。那这七个大家很有意思哈，大家可以，我昨天有稍微有点啊，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次第啊。那待会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那先来看就是中间啊这一段文，七觉知它到底在我们修行过程哪一个时候呢需要用到七觉知啊？那如果是按照大乘义章的说明呢，它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这七觉知很需要用到啊，非常需要用到七觉知。那也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修止、修定跟修观的时候啊，修定跟修慧的时候，如果懂得七觉知，它会让你啊平衡你的菩提道，因为觉就是觉悟嘛。那如果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没有这个菩提分，你的定啊就会停滞在这些世间的懒惰啊。那如果你有这个觉啊哈，那你能够平衡你的定，然后你修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回到你的中心点啊，就是以解脱为方向啊。 所以这个就是就七觉支的一个要领啊。那七觉支实际上它如果按照这个大乘一章的归纳呢，有两大主体啊，就是下面我归纳的这个表啊，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修止，一个就是修观啊。修止呢就是定觉分，那修观呢就是择法觉分。那这个定跟择法呢，在大乘一章来说，这两者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应顺导师的说明、哦、又有一点不同的哦。应顺导师认为说，七觉支最重要是择法觉支，其他六个是帮助他的这样。所以导师有很多他独特的看法啊。所以有些人看了导师的书，哎，为什么说哎，导师的那个有一些看法好像在经论找不到哈、哦，但是实际上你读久了、哦、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古德啊，它也跟印度的经论不同的啦，不是只有应顺导师而已，你去读、哦、像那个中国古德的、啊、很多跟印度的也不同的，像智者大师龙树菩萨讲二谛，他就讲出三谛，讲啊，你不能说他三谛都错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说明上他觉得说用三谛他可以解释他要解释的教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说导师的一种想法啊，或者是一种创建呢，就是就是特别，然后呢都不合理嘛。我觉得有非常有这一种读三藏有功力的人都是有这种自己的创建的、啊、我在想啊。那修定跟修择法觉知是怎么样呢？啊，那大乘一章是提到说，这个疑呢就是清安啊，清安跟舍觉分，它是帮助这个定啊成就的。那精进呢和这个喜呢是帮助择法的，所以那但是这两者啊又要靠这个念，那所以七觉知它可以收摄为修止和修观，那这个其实跟瑜伽师地论的归纳是一样的。我们待会也会看到后面有一个图表哈，那对治昏沉那个散乱的哈，毗婆舍那品还有奢摩他品的那个归类啊，七觉知那大乘一章的说明跟瑜伽师地论的说明是一样的哈。好，那这个先来看修七觉知的方法啊，就是它的次第。按照这一部经呢，它的 step 呢是跟前面那一页的那个 step 是一样的，就是底下的那个啊，就是念、择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像我昨天有跟大家说，你看它这一部阿含经呢，它就是提到说，又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可以让七觉知圆满，就是这一部经呢。他说我们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啊，身念处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修安波念，或者我在修不净观，那我们的心啊，色心细念这个所缘不忘，比如说我细念我的所缘呢，在我的呼吸啊，我不忘，我不要忘记啊，就是一直细在这个方法上。那细在这个方法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念觉分，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培养我的 mindfulness， 就是我的那个正念，对不对？那你能看清楚这个所缘，其实你的念啊没有散掉，你的念就是在这里培养的。那在这里培养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称为念觉分，这样了解吗？啊，那有了念觉分过后呢，就是那方便修习念觉分，修习满足，那就语法选择分别思量啊。那就是比如说，也许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啊，我们在昏沉散乱了，那你要把它拉回来，那选择恰当的法给它对治。比如说，哎，我散乱了，你要提起无常观，说，哎，我自己啊，自己现在在修行。那不晓得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还没有时间修，那今天应该要好好的专注，所以那个脚痛啊赶快放下、哦、这个 这个散乱啊，赶快放下，回到这个方法。那个心又回到这个方法上的时候呢，你选择了法来对治它，那拉回来这个所缘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择法觉知啊。那择法觉知过后，因为我们能够持续让它不再散乱，那就会产生精进觉知啊。当然这一些其实它有时候前面一两个就一直在拉来拉去了，还很难到后面啊，有没有？如果是我们能够到习舍，这如果能够到后面这四个呢，我想要已经接近要定了的了。大部分都是从前面三个一直这样徘徊的了，一直拉来拉去拉来拉去的哈。要得到喜呀、啊、欢喜还有清安是要一段时间的了、哦、所以虽然七觉是我们说次第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它可能要重复很多次，来回很多次才可能进入喜或者是清安这样、哦、所以这个次第大家能够背得起来吗？可以吗？可以哈、哦、嗯，等一下再考考你啊啊好，舍觉分，哦，舍觉分哈，应顺导师的解释是说舍心所啦，舍心所，哎，就是，那、啊、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如果是按照那个，我们其他地方看回来看这个七觉知的定义的话，哈。这个舍就是住心平等啊，就是我没有昏沉，没有调举，就是很清明的，很清楚的，那就是很平稳的持续的心，住心平等啊啊，那你对于这种喜啊乐啊等等你都不会很确要啊，就是你很平等的看待，因为你已经经过了嘛，就是你已经经过前面的这种喜清安定，那过后得到的舍啊，就是住心平等啦、啊，持续这样。那因为通常我们第一次禅修啊，遇到喜啊，遇到清安都是很确要的嘛。然后确要到有时候就是我们也许会觉得，哎，我好像证到什么境界了，对不对？但实际上还没有到定嘛，因为但是那个是前面的加行一定会产生的哦。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喜悦啊。我们对这个方法，一比如说我已经在精进的修这个安波，修了好久都没有喜悦，实际上我们会气馁的呢。你会不会啊？会。我们修学任何方法都一样，你念佛也一样啊。你如果没有产生喜悦哦，不能持续的。所以佛法里面的喜悦啊很重要的。我们读经论也一样的哦，有些人读了几本，他就说哎呀。没有兴趣再读下去了、嗯、所以呢他就不持续了，不来读书会了、嗯、那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文字里面你没有得到喜悦。如果你得到喜悦、哦、你会发现实际上虽然我们没有经常有善知识在身边，但是你在这些经论里面你会看到好像佛在跟我说法这样，你那种喜悦、哦、你会在文字里面，虽然它是文字不会讲话，但是你会当成就是佛在跟我说、哦、所以你没在佛法的学习上没有喜悦啊，实际上是那个进进退退了、哦、没有办法前进、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为什么我要这样有这种那个感体悟呢？就是因为像在家的大家、哦、还好一点，你们在家的话还好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们走出去别人不会认为你们都是佛教徒嘛，你们没有一个 mark 有没有，没有一个 logo 在这里说你是佛教徒嘛，但是我们一走出去、哦、就是一个形象了，就是一个样，不管你有没有修行，别人就是看到你的制服就是你是修行人，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出家这个生活里面、啊、我因为出家十几年嘛，我已经知道说，哎，很多心理的调试啊，是需要你对佛法有很大的喜悦才能够支持下去的。所以很多年轻，像我们教学啊，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 年轻人刚出家，他在佛法还没有得到什么喜悦，所以每天那个功课压到他很沉重嘛，那个心情。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当过学生嘛，我当过九年嘛，我在福源那里当过九年的学生，所以我知道说，哎，怎么样读书会读得比较快乐一点啊，稍微有一点心得，那所以我就会比较贴切的哈，就会找他们个别底下来谈。如果你对这个功课有压力，那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考试，这样哎，不一定要用特定的方式。那我会用这样子的调整。那当然，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的心情要其他的同学知道过后，他不会起伏很大嘛。因为有一些人知道老师对他不同哦，他就会起伏很大的嘛，整个班上，对不对？那所以你又要适度的在班上做一些说明，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出家的过程呢，实际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要看到一个法师他也禅修很好，那经论又很好，这个是很难找的啦，真的。我在僧团那么久，很难找的。现在的寺庙哦，都是。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忙啊，真的。所以这些团体啊，这些寺院啊，如果我们在这个行政上或者在忙碌当中没有这些佛法的喜悦啊，实际上走不久的啦。所以我们对年轻的我们都很爱戴啊，就是会教导他们要养成那个好的嗜好，大家知道吗？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有好的嗜好，哎，要好的嗜好。你不要说只是读经论才是好的嗜好，有些人他读不下的，那你读不下，你说这一群人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们不读经论的，这样他只会煮菜而已啊。但是你在佛教会没有人煮菜，你也没得吃，对不对？每天都吃饼干吃面包呢，对不对？所以哎，有人能够这样专长是在煮菜，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好的嗜好。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正业哈，实际上它是很广的。对我们出家在家来说，这个正当的这一种嗜好是很广的。只要我们是没有跟五戒啊，或者是食不善法啊，这些违背的话，其实都应该可以养成。所以有一些人说，我喜欢泡茶，喜欢写书法。以前我不觉得什么的，我觉得说，哎，导师说我们不要做这个石化生，不要做这个什么，对不对？导师的书有写嘛。后来我发现说，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们这样那么喜欢读书啊、写书啊这样啊，没有的，很少哦。什么喜欢动不动就写文章啊，这样那个是很少数的，其实很少，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那一种可以动的啊，或者是呢可以大家有人际关系的这一些。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的写书法啦、泡茶啦、研究艺术啦还 OK 啦啊，在正业当中呢，我们说还是在文化的那一种延续当中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这个就看我们怎么说哈。所以不一定，所以导师的说法是，我是觉得他是针对他自己的根性啊，因为他就是这么冷酷的人嘛，他就闭关就可以把三藏读了三遍。你看大藏经哦，导师读过三遍哦，我们一本呢要读三遍都读不到一本阿含经要读三遍都读不到。所以你看怎么说。好，那这个是次第哈，大家先记着哈。好，那这个就是再来就是七觉支的修学的除了次第之外呢，除了前面这个次第之外呢哈，它还有一种就是很灵活的，就是你随时遇到昏沉跟调举，你都可以用七觉支来调试啊。那在杂含是提到说，如果我们的心为略的时候啊，就是心昏沉的时候，没有力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想说，哎，我已经很昏沉了嘛。你不要想说，哦，我做得非常的清安啊，非常的喜悦啊，不是非常的清安，那很平静，那你这样就会更睡着了啦。所以，如果是我们昏沉，内心没有力的时候呢，要修这个啊， 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啊。那如果是我们心为略没有力的时候呢，你要修这个啊，打勾嘛，就是责法精进跟喜，这样啊，就是如果我昏沉呢，你要想到说，那我自己都已经透过很多方法才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学习到这么好的业处啊，所以你要对这个方法，对这个老师产生喜悦。然后呢，如果说我现在不精进呢，以后过了这个禅期呢，我再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时间好好用功。你想到这种啊，你就会提起精神来。嗯，像有些像我在很多地方讲了嘛，有一些学生就说，师父我都没有任何喜悦，我又怎么想啊？我没有什么法喜哦。那我就说，其实经典上讲的方法，它只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范围，对，但是它其实它可以很善用的。比如说你修无常观，请问可以对治你的昏沉吗？无常观可以啊，那无常观可以对治吊举吗？可不可以？可以啊。比如说你一直想这个无常，比如说我有一个寄送，我在那个论点看到有一个寄送非常非常好，大家把它背起来哈。嗯，对，这个无常观啊，这是大比婆沙论的那个寄送啊，他说恒作无常想啊，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赌变为仙，这个赌就是看见了哈，赌字哈，如赌变为仙啊。闻雷不惊怖，听到这个雷声啊，就不会被吓到了。我们如果在禅修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啊看书啊，昏沉到不得了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哈。我在正信讲课的时候啊，有一个我刚认识的朋友，他来听课，因为他没有听过课，所以呢他听到这一种教理的时候，他一直很辛苦啊，一直要睡啊，这样。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捏自己哦，捏自己的手啊，这里捏到我切了，捏到黑青了。然后他隔天哦给我看，他说，师傅你看我的手我切就是因为你啊，你讲课讲太少笑话了，我要一直捏自己的手。那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当过学生，我也知道嘛，在经论上其实他很多方法的嘛，我们昏沉对不对，你可以借故呢出去上个厕所，去外面绕两圈再回来听啊，你的品质就会好一点啊。那或者是你昏沉的时候呢，你就是出去喝杯咖啡啊，这种其实在经论上都有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讲七觉知，他就用这个方法而已。那我说这个无常想也可以呢，最主要就是在阿毗达摩的论师里面呢，他写这个寄送呢，他说我们的心如果经常保持在这个无常观啊，我随时都会死，我随时都会断命啊。那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啊，我们眼前的事啊，不管是自己或者外在的变坏了啊，我们就不会有忧恼，因为我有那个免疫力啊，我就不会苦恼。我们没有免疫力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电脑我刚买的，第二天打开那怎么都黑黑的，怎么都没有字幕的啊，你就会变坏嘛，你就忧恼啊，就恶口什么一堆就来了哈，那个死公司的哈，那个骗人的啦哈，什么，那 那所以我们在学习那个经论的时候，实际上它在生活里面或者是其他可以对治这个问题的都可以拿来用的，它不是很呆板的。所以我们有这种无常观啊，就好像打雷啊，先看到闪电的话你就不会被雷声吓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突然了得了什么病啊，那家人有什么意外，你就不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有做这个无常观，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无常想，其实我们在这种寄诵啊，好的寄诵，大家读阿含经要把它写下来，就是我们要背起来。你在打坐的时候，如果你很昏沉、很吊举啊、很懈怠啊、很放逸的时候，你就背这个寄诵，背这个寄诵。你看为什么阿含叫做传来的圣典？以前都是用背的呢，我们现在就是太容易 photocopy 了，然后师父呢又太慈悲，能够做那么好的 PowerPoint， 我们都不用背嘛，我们都不用背起来嘛。我等一下第二堂课要考考大家背这个寄送哈。
第三句话第一个是什么？
如啊，如果的如啊，如笃电为先啊。没有，大毗婆沙论，对，大毗婆沙论。那在那个以前，像现在缅甸还有南传，他们很重视背诵那些法句经啊，那一种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实际上，因为出家人他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在佛殿里面嘛，也不是二十四小时都有师父在旁边呢，所以你平常没事干的时候，你做什么？就是背经啊，不然你有什么嗜好？南传他们更惨，他们根本都更加那个范围啊，活动力更少，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只好多做这种，把这一些佛法传承下去，也是挺有功德的啦。那这个是心为略哈，那调心就调举心啊，那这个我想不用多说了啦哈。那我说跟瑜伽师地论呢相当的就是这里啦。瑜伽师地论呢，把七觉支分成舍摩搭品，还有毗婆舍那品啊，就止止，就是修定的啊，就是修止的。那这个呢是修慧的啊，毗婆舍那呢是修慧的啊，所以啊，一个是定品，一个是慧品啊。那它的方法跟这边一样的，它只是换不同的说明而已啊。那再来的话，这一部经也是蛮长的咯，在我讲义里面就是五盖和七觉支的实还有非实，实就是滋润，就是滋长让五盖滋长的条件，还有七觉支滋长的条件。那非实就是损减，就是你思维这一些就让五盖损减，或者你思维这一些就让七觉支损减。那如果按照我们正面的思维呢，就是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七觉支如何升起嘛，所以这个 part 是我们的重点。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对治五盖，就是这个 part 是我们的重点，这样了解吗？这两个 part 是我们这一部经的重点啊，就是七觉支我们要让这个念觉支养成的话，要修十念处，这个不用多说了。那择法觉支呢，就是要善于思维善还有不善法。实际上善跟不善它范围很广的哦，范围很广啊。比如说在那个我们下面会看到有一部经就是大居吃罗经，大家应该有读过嘛，这部经很长，它有分成世间正见和出世间正见。那世间正见的地方，它就是谈善跟不善。善呢有分成善的业还有善的根，善业善根，不善业又有不善根。那善业呢就是身口意善业嘛，那善根就是什么？善根是什么？对，无贪无嗔无痴。那也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获得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那我们的身口意啊就会是善业的。那不善根就是贪嗔痴，那它就会滋长我们的 恶业，就是不善业。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责法觉知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很熟悉这个法的正跟邪的两面呢，我们都要很清楚。所以你在阿含经你会看到什么叫正见，佛陀说你如实知道邪见是邪见，是名正见。你如实知道正见是正见，是名正见。所以在阿含经它每一个地方佛都说你正邪两面你都要很清楚。有些人模棱两可的呢，你看呢，我们听有一些人一贯道的教理啊，还是卢生燕的道理，有些人呢、听听还蛮爽的哦，听到这样开电视看啊，好像有某部分跟我们佛法还是蛮像。实际上你有正见的人你根本就一听就知道的，不必说哎，我要去看一看啊，还是去观摩一下人家的优点啊什么的。那有些人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善跟不善啊，实际上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你要养成那个责法的能力啊，它是一种责法，其实它是一种正见来的啊，正见的养成它是一个见来的，那你的见能够养成啊，你看得很清楚的啦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善根啊，老师在生活之道啊有一个很不错的说明啊，我提供给大家参考。比如说我谈这个，比如说我举一个恶业啊，比如说我举这个杀生业，是不是恶业啊？杀生其实它可以分成呢三种不善根啊所引发的，对不对啊？比如说它跟贪啊，写错了，贪相应的杀生是什么？由贪而引发的杀生是什么？谋财害命，记错了啦你。如果是嗔呢？是怎么样？由嗔心而引发的杀生呢？
报仇，
对呀、战争啊，那种就是的啊。那如果是痴呢？
情
杀，老师没有讲情杀，祭祀啊，对，拜天啊，祭祀就是这种吃的，吃就是跟邪见相应的啦，邪见。所以实际上你看哦，一个不善业，它可能是由贪、不善根而生，或者嗔，或者是痴，在佛法里面是分得很细的哦。其他的也一样哦，这个是杀生嘛，偷盗、淫、妄语等等，全部都可以这样分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断贪嗔痴，一切烦恼就断？因为根你断了嘛，就不可能有这种造业啊。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根啊是很重要的，在佛法来说，所以知道善不善根啊，这个是不善根嘛，这三者叫做不善，善不善根，贪嗔痴啊。那如何把这三不善根断尽呢？而转成三善根呢？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应该要很关心的这个目标才对的。那我们阿罗汉就是贪嗔痴永尽嘛，就是三善根圆满哦，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大乘讲的三心跟三善根有没有关系啊？菩提心，还有呢？大悲愿，还有性空慧啦哈。OK， 性空慧。请问，无贪、无嗔、无痴怎么配？你们说一样的啊？啊 ，OK， 这个是没问题了哈。这个是。痴啊哈，对对对，无痴啊，无痴就是智慧啊。那这个呢？无嗔啊，那剩下的就这个了哈，就一定中的了哈。但是我想问啊，这个为什么啊？问题是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配啊？理由何在？为什么菩提心 是能够让我们圆满无贪。Why？ 这两个没问题啦，你们很快就讲答案，对不对？但是这个呢，菩提心嘛，啊，大圣三心。这个老师在《佛法概论》第十九章有讲啊，你们不是有当《佛法概论》吗？
太久没读。
第十九章嘛，就有讲这个问题啊。第十九章，《佛法概论》第十九章。那我当时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有写了一篇论文，啊。那实际上我发现了，就是声闻跟大圣菩萨啊，他不可以离开这三善根的啦。他不可以离开这三，根，他也不能成为圣者的啦。所以我觉得说，导师这种会通，这个理由我们要去详细的了解啊。但是导师这样子的那个说明啊，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声闻或者是大圣成佛啊，他都没有离开这个三善根的，而且大家都往这个目标前进的才对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贪嗔痴永尽的广义啊，在成佛来说，它的意义就很广。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大家有兴趣，我再把那个论文再留下来啊，大家再可以参考。那其他的就是精进是四正段啊，哈，其他的我就不用一一解了哈。那舍这里讲的是比较高的层次哈。就是断无欲还有灭啊，比较形容在正德的境界啊。那这个地方因为瑜伽实际论讲得很微细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啊。那其他五盖呢，用这五种方法啊，不净观、慈心观啊、光明想，然后止息念啊、缘起观，那这些我想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了啊。好，那我们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十点半再开始，自动下课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七觉支，七觉支的经文是最特别的哈，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我看杨玉文老师的阿含要略呢，还因为我要。收集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南传也只有比较详细的就是 Gedin 嘛， Gedin 教授研究这个三十七道品，他是以尼科耶为主哈、哦，再来就是 Lady Sayadaw， 他是用禅修的角度来解释三十七道品。那至于这个圣严法师，他也有一本嘛哈、哦，三十七道品这个书，那我也有收集。但是我在看包括杨玉文老师的三十七道品那篇论文我也有看，那所以我在收集这个阿含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我有发现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经文啊，或者是很多论点对他们的注释呢实际上现代人还很少给他收集很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说还蛮多可以让大家去开化的那个领域啊。那其中我们接下来看七觉支的这一部经呢，就是很特别的，它是增益阿含经啊，增益阿含经的一部经，它是提到七觉支可以对治七种烦恼，这七种烦恼呢，实际上是我们流转生死的最主要的烦恼啊，这七种，那用七觉支可以对治它啊。但是对治是对治，但是真正能够呢断除的话，按解脱道论呢，它是出果以上才可以完全断除啊、哦、这七种烦恼啊、哦，在凡夫可能只是对治啊、哦，没有办法根治啊、哦，没有办法根除啊、哦。那所以这一部经它层次有点高的，如果按照解脱道论的解说啊、哦，那增益阿含这一部经它是有分贪心。贪欲呢有分成欲界的贪，还有呢色界无色界的贪啊。但是这一部经有一点不太好理解的，就是它的理由呢，经文本身没有说明理由啊，为什么说用念觉支可以对治欲界的贪啊？ 那达成一章给鱼的理由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些我觉得还不是非常的满足我们的理解啊。比如说达成一章有提到说，守心正念，就是我们能够细心正念啊，那我们就可以离这些欲界的贪，我想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啊。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欲界的五欲啊，我们就不会对它起贪，如果我们有正念有视念处的话啊。那第二呢，就是责法觉知，它可以对治嗔哦，它可以对治嗔的烦恼。为什么呢？大乘一章的理由是说，修智慧的缘故，它可以破除这个人我的分别啊，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对治嗔啊，就是因为修责法觉知，它是属于正见哦，智慧的内容，所以啊，因为修这个责法觉知的缘故，那人我都已经能够分析到无所得了啊，就是人我都破了，那所以他也不会说对这个境啊产生嗔恚，他是用这样子的理由啊。再来第三个就是邪见呢，要靠这个精进来对治啊，就勤求正慧哈，就是精进修智慧呢，能断诸邪见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怎么说，精进我也可以断嗔恚啊，如果是这样讲，对不对啊？所以他的理由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参考一下啊。那上二界的贪啊，就是用喜来对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庆幸自己能够契入圣道，远离这个世间啊，这个三界啊都远离，所以他就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喜啊。庆幸自己能够离这个世间的轮回了啊！
什么叫
上二界？上二界就色界、五色界。所以贪哈，它这里，所以我说贪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欲界的贪，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二界的贪，就是色界、五色界。我们一般讲超三界，我们如果能够超离三界的烦恼，就是得解脱。那三界就贪分成欲界的贪，还有色界、无色界的贪，这样可以哈。那较慢的话呢，就是用清安来对治哈，就是心清安啊。那习离高慢啊，就是如果心得到清安，内心就能够熄灭这一种高慢心啊。所以你看这些理由，我们参考一下了哈。疑的话呢，就是用定觉知来对治啊，就是于法正住离犹豫，就是对于法能够住着啊，然后不乱啊，没有任何的犹豫，这个就是疑啊，对治疑烦恼。那痴就是无明，那用舍啊，他说舍犹除啊，就是舍。连舍啊都要除去的，其实到最后啊，就是如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就是道品到最后也是要舍啊。为什么呢？因为正道法的平等性，那舍掉这一种啊无明的痴暗啊，那这个就是舍觉知对治这个无明。那解脱道论呢，对于这一个呢七种烦恼，它有这样子的说明，就是出果呢是。断邪见，还有呢这个疑，这两个是在出果就给它解决掉啊。那三恶果没有，因为恶果它只是薄嘛，薄贪嗔痴啊。那三果的话就是这两个啊，欲界的贪还有嗔啊。然后四果阿罗汉呢，就是这个三个烦恼啊，就是最后阿罗汉呢就断尽这个上二界的贪慢还有无明。那这个跟我们的常识，如果联想起来的话，五上分解哈，五下分解应该不难理解啊。嗯，诶，是怎么了？喂 ，OK， 那这个是这一部经啊。再来，这一部经也是很特别啊。我在纽约的时候，我问文中坤老师，因为他是专门读阿含的嘛，我问他，他说， 嗯，我对这部经没什么印象。我说你没有什么印象，我就把这部经译给他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增压含经很特别，它就是说修气觉知，其实它也可以配八正道来修。那配八正道来修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这种很像前一部经也是增压含，那这一部经也是增压含哦。所以增压含有时候啊，有很特别的这种经文啊，是很少人去研究，因为它的搭配哦，有时候不容易讲得很深入啊。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经，大家就知道啊。我修念觉知，为什么跟正见可以相通呢？啊，他的理由是说，一心念正见，就是我们专心专注的在我们正见的内容上啊，不散乱啊。那念觉分不乱，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在正见，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正见就是知道四谛跟缘起，对不对？我们心如果是系在我们的正见的内容当中，我们的念就不会散乱，这个就是念觉分。OK， 这个还可以，对不对？那正思维跟责法觉知怎么能够搭上线呢？就是我们的心也是专注在念、哦、思维，这个念有时翻成思维啊，就是一心念这个一切的法啊，善法不善法。正法邪法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属于责法觉知啊，属于跟正思维可以相通。再来的话呢，就正语跟精进啊，这个就是比较难一点啦。为什么说精进觉知就是对正语呢？它的理由是说身意精进，这个意就是心嘛啊，身心精进，所以呢就是会讲正当的语言。再来喜觉知，他说是正业，就是一切诸法得生，就是所有的法因为我的这样子的那个前面的精进，所以呢就一切诸法得生，就善法你有办法让它生。那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嘛，那身口意业呢，因为我有前面的精进，所以呢会有这一些正当的身口意业产生。那有这样子的身业口业产生，所以就会有喜悦啊，喜觉知。那再来正命跟清安搭配啊，就是他能够呢知足以贤圣之财啊，细舍家财，安其形体，就是修行人他能够知足于这一些贤圣财啊，就是像我们说可能是七圣财啊，或者是呢就是这一些贤圣的四种资具啊。出家中呢他知足于衣食住药啊，这四个，那舍离这一种世俗的家财，那安心办道。那所以有正当的这一种正命啊，正当的职业啊，他就不会有什么不安啊，所以他就获得清安。再来正精进的话，它是对应正定啊，这定觉知啊，讲错了，定觉知，哎，好像为定觉知啊。那主要就是他得这个贤圣四圣谛啊，那能够除去诸烦恼。那所以正精进呢，主要它就是能够跟定觉分啊，除去烦恼的意思啊。好像没有，好像有时有什么这个。好，再来这个最后一个是正念啊，对应的是舍觉知啊。那舍觉知它这里的解释是说观四念处，这个四依止就是四念处啊。那了知四念处，那身无牢固，皆空无我啊，所以呢能够身心平等啊，就舍觉分。那气觉知如果修完了，到这里气觉分已经修完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他最后呢进入什么呢？正定。所以他这里的正定呢是说，那没有获得的他可以获得，没有度过的烦恼啊，那他可以度过，没有证得的智慧他可以证得，那所以他获得解脱。所以这一部经呢，在增压阿含来说，它是很特别的哦。 啊，因为只有这一部经是修七觉知的时候呢，它可以同时也跟这个八圣道呢来呼应啊，那这个是蛮特别的一部经啊。OK， 那这个是昨天我稍微有讲过了，就是七觉知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不管你是修什么业处、什么止观的方法，都一定要跟七觉知俱修啊，才能够获得烦恼的断尽啊。那比如说这一部经，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比如说修不净观，那如果说你可以跟这个七觉知啊、念觉分啊，或者是其他的觉分啊，一起修的话呢，那内心是向以远离无欲啊，灭向以舍啊，那这个其实是三法印啦啊。那你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呢，你有这样子的出离心的话，我们在修不净观，虽然它是世间的禅定，但是它养成的念觉分啊，它念念都导向于三法印，所以自然的我们因为修不净观成就定，那可以起什么呢？七觉分就是开始进入毗婆舍那了啦啊，毗婆舍那过后呢，就可以获得解脱。我给大家看底下这个表就知道哈。那三法印为什么说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呢？就是我们这个是导师的解释哈。应顺导师在成佛时代有提到说，我们如果在养成正见的当时，我们有培养这个三法印啊，无常、无我、涅槃的正见的话，那我们思维这三法印的内容，可以让我们达到呢一种我们行为的那个表现，行为啊。就是行为的展现，这个是行为，这个是知见，这个是知见。这个是行为。那所以说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呢，经常阿含经都会出现呢厌离欲灭尽，对不对？那实际上它是透过那导师呢很善巧的，他透过三法印的知见呢，而让我们产生这一种跟圣者相应的行为。就说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正见，有没有三法印的正见，你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他对于这一些世间的一切呢，有没有这一种厌的心、厌离的心。就是我知道他都是尘诸坏空、生诸异灭的法，那我对他有没有保持距离，还是呢牢牢的给他抓着不放啊？那如果是我们没有那种厌离的心啊，那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无常的正见，我们是常的正见，常的邪见啊，讲错了，是常的邪见啊，或者是断的邪见啊。所以我们如果有无常的正见，它是会对这一切会产生厌。但是导师有补充说，这一种厌啊，不是讨厌，它是看清楚了实相，无有常性，所以呢，它不是灰色的人生观，他反而是知道他厌啊，不知道他是无常，所以呢在他还没有坏灭的时候呢，好好的善用他，反而他会积极的呢，在这个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积极的为善啊，他反而就是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生灭法，所以他更加积极的为善啊，不会说哎，我听过的法我听过了，哎呀师父你还在重讲，真是很烦啊，你可不可以讲新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你对于这一些善的法没有积极，那对的恶的法呢，我们只是远离，但是对善的没有积极的学，那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了知无常啊。我们身心无常，但是我们累积的善法够不够？就像我刚刚举的嘛，我们对那个性根啊，搞不好还没有很坚定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还要再加强的啊。再来离欲的话呢，就是导师的解释是说，对于这些无欲或者是性欲呢，也是要有那一种厌离的心啊，离欲的心啊。那你没有这种行为的话啊，还是会处处懒惰啊。那他就举一个说，好像听声音声啊，是五欲之一嘛哈，色声香味触嘛是五欲。比如说我听到好的歌声， 听到好的歌声，不是说哎你听不见啊，耳聋了听不见啊，不是，是好的歌声还是好，但是呢，如秋风过耳啊，过了你就放下了，这样，不是没有分别，那个才是厉害哦，哦，你那个假假的在那里说我是不动的，那个是假假的咯，哦，因为你还没有听到让你产生懒惰的声音嘛，有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因为六根每个人的那个偏重哦，有些不同的哦，有些人呢，他对色法哈，哦，比较懒惰，所以呢，他要很重视这个外形呐，啊，哦，很重视这个颜色啦哈，哦，嗯。那有一些人他重视那个感觉，所以呢，他要穿着啊，他很重视那个柔软舒适啊。有些人很重视那个舌味味道，所以呢，你给他不好吃的，他就宁可不吃，饿肚子他也甘愿这样啊，哦。所以每个人的不同。那这个是离欲，那灭尽就是有出离的心，要灭除烦恼的意志啊，那这个就是很强烈的，嗯，行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了知的了。那这个是我补充，杨玉文老师阿含要略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会通的图表。后来我就是这样子整理阿含经三十七道品过后，我发现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要还要再。大家有时间可以请问杨老师，我觉得他这个图表还是着重在特定的经文，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哎，修不净观，如果你结合七觉知，会得到解脱，对不对？那实际上杨玉伟老师比较着重在这一种经的画法，就是他开始，比如说我们在修不净观是属于修正念嘛，因为它是四念处来的嘛，不净观是身念处，对不对？它是正念的修学。那正念的修学，如果你修了，开始就是你细念在，把心细念在你的所缘，就是念觉分。念觉分过后就是什么？折法，然后精进，对不对？那所以在获得正念到正定的中间，有这七觉知啦，所以我觉得杨玉文老师画的这个图表哈，有点着重在这一些特定的经文而画的啦，这他这个图表，所以呢，他把七觉知放在修正念到正定中间啊这个层次啊，但是实际上七觉知它不是那么呆板的，只有在这个地方啦啊，大家我刚刚就讲了，大家知道了哈，有时候你平常你在我在。就是平常的时候，或者是你没有修止观，这个七觉知还是很好用的，它是随时在调整，让我们回到觉这个方针嘛，哦，这个道路来。所以在止观来说，当然是还是很重要的，是在这个步骤。所以七觉知在那个八正道整体来说啊，杨玉文老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有依阿含经的经文的啦，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我就引了这个图表给大家参考一下啊。但是它底下有一些会通哈，比如说性力、性根啊，杨玉伟老师是把对应八正道的这几个，他的杨玉伟老师的看法跟应顺导师有点不同，我待会后面会给大家看应顺导师的哈，嗯。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了知这个七觉知的角色是在这里啊。好，那我们来看八正道了。八正道的话，这八个我想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了哈，正见乃至正定。那请问在座有没有人第一次听到八正道的？没有啊？啊，有啊，哦，那真的是要讲一下。好，那也是正见哈，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哈。正精进跟正念和正定啊，那一般我们把这八个，虽然八个名词啊，实际上它只有三类，三个种类啊，就是一和二是什么？慧学啊，然后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个是戒学啊，然后呢？那正精进呢是什么？所以正念正定在一起定学没有问题，对不对 啊，这个是定学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是戒学啊，这三个是戒学，然后前面是慧学啊。那正精进呢，它有三种说法都有，一种呢就是正精进它是通三个，像导师所说的哈，是通三个。其实导师主要是依那个圣道经啊，圣道经有说有三支是通八个的，八个都需要这三支，就是正见、正念还有正精进啊。那这个是正精进通三学，那也有呢，正精进呢是连在这个定学，那它也有连在戒学，也有。为什么说正精进有连在戒学呢？啊？哎，对对对，四正断，它就是属于正语、正业、正命的那种行为的那个用功啊，所以它有时也可以放在戒学。那它可不可以放在慧学？可以啊，不然我们修那个哈、哦、那个智慧的时候不用四正行嘛，也可以。所以在那个不同的经文哈、哦，它就是正精进的角色是很特别的啊、哦，四正勤它是可以善用在每一个地方的哈、哦，正精进就是四正勤啊、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八正道，我们要说明它的话，实际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文啊，讲到来都很累了哈、哦，真的是哈、哦、嗯。那但是呢，应顺导师非常非常厉害哈、哦，他就是把它收摄为三项而已。第一个就是，如果按照修行的目标来说，那得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正定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那得了正定就能够解脱啊，所以得正定啊，那《圣道经》有提到说，得正定的人啊，他是顿断贪嗔痴的，顿断贪就全部一起断贪嗔痴，所以正定啊，在阿含经啊，它有很特殊的角色，就是它这个定哦，它不是只有定而已的，它有慧啊。你一得到这个正定，你就顿断贪嗔痴。如果顿断贪嗔痴的话，一般我们讲就是正四果阿罗汉。所以在那一部经，我觉得有一点特殊哦。他说得正定就正贪嗔痴永尽的话，就是四果的话，那你没有得到正定之前，那也许就是前面的几果咯，也有可能啊、哦、所以正定是四禅嘛，初禅以上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所以你也许用未到地定来证的见到位、初果、二果、三果，那四果呢，你就用初禅或者是二禅或者三禅、四禅，然后证的那个阿罗汉，就贪嗔痴永断。这是《圣道经》那一部经的说法哈，这个是以目标为主哈。如果是以先导哈，就是眼睛哈，用引导我们的道路，那它的重点就摆在正见哈，第一个。那有了正见，那后面七个才会产生啊。所以先导也是我们修学者一定要很清楚的啊。所以一个是目标，一个是先导啊。那先导。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阿含有一部经说，它就好像一个种子，如果你的种子是苦的种子，你种在地上，你不管给它浇牛奶啦，浇糖水啦，那个苦瓜长出来，它的果实是不是苦的？是苦的。为什么？因为种子是苦的。所以正见他说如种子，那如果是甜的种子呢，你不管给他浇这个粪便啊，浇这个什么啦，他会不会长出来，会不会甜的？会，因为他种子是甜的。所以这部经说，有正见的人他才会有正，就是正思维等等的其他，如果没有正见呢、啊，他是邪见的话，那后面跟着也是邪的啦、哦、所以正见先导是很重要的啊、哦。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啊、就是要补充的就是这一个啦、啊、正见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这一种让我们啊就是很疑惑的现象，那在这一部阿含经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提到说 你纵使表象上看起来你有讲话很柔软，你的身业很柔软啊，然后也很用功的修定，但是如果你没有正见，其实你后面所做的都不会是甜的果实。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正见啊，虽然你做布施，你持戒，你修定，但是你没有正见的缘故啊，你所修的功德也许都是跟邪相应的，跟邪相应的。所以在那部经有提到说它那么重要，他说有正见啊，你纵使那个后面的啊没有不理他，他也自动会产生的。所以有正见的人，他后面的气格呢跟着会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是讲话还是很喜欢讲那些奇语啦、两舌啦，哦，那就证明我们正见还没有很完整的啦。我们正见还没有建立的很完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我讲这个奇语两舌，实际上在因果的正见来说，我是会造这个恶口啊，恶口业啊，是会有果报的了。如果我们有这个因果的正见呢，是不敢的啦，它一定是真理的，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心里有数啊，啊，嗯。好，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呢，也是圣道经很特殊的一部经。那导师是说，以正见为首，正精进还有正念为助而精进，所以这三个是遍一切知的，就是正见、正精进跟正念，这三知是遍一切知的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正精进我想是正勤，每一个都需要，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正念呢，我们谈过五根，还有呢谈过七觉知，这个念啊，念觉知或者是念根念力啊，都是遍所有知的。所以念啊，在正念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这部经所说也相当合理啊。好，再来的话，这个就是简单，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阿含经的人呢，就比较不晓得。实际上八正道虽然有八个，但是在阿含经还有分成世间八正道，还有处世间八正道。世间的八正道就是这个啊，世间的就有漏的，那处世间的就是无漏的啊。所谓世间的八正道，就是我知道布施善恶因果业报啊，我知道要离开妄语两舌恶口啊等等，那这一些都是我修定啊，那这一些都是属于世间的八正道。为什么？为什么？哎，对，还没有四圣地的思维，对不对？还没有。你看哦，出世间的八正道很简单的，它的每一个都有四圣地的，每一个都有四圣地。哎，有这几个没有哦？有啦，其实都有啦哈。每一个都有四圣地，所以它才称为出世间八正道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怎么样才有世间四圣地的思维，让我的八正道都是出世间呢？请问大家，我要怎么样让自己都有这个四圣地相应呢？观缘起跟无我，自性空啊，嗯，这些都是最高层次的啦，没有不可能错的啦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那个正见经啊，中部正见经就是大居赤罗经啊，这一部经呢，它有教导，就是修八正道啊，不是修缘起啊，实际上跟四圣地它是结合的，然后八正道呢，实际上都是让我们脱离这些杂染的唯一道路啊，这就是这部经啊。中阿含大居持罗经啊，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而且很长。这部经那非常有名啊，那它都是呢谈十二缘起之啊，那它用四圣地啊，苦集灭还有道啊，这部经呢是非常有名。 那它的道地呢全部都是八正道，因为我们现在讲八正道嘛，你由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十二缘起之跟四圣地呢搭配的话，那一定要透过八正道的修学，那我们才能够呢此无故彼无，因为我们知道此有故彼有嘛，那此无故彼无呢都是八正道，就是这一条道路。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引这一部经呢，因为请问大家，你们有听过四十四种智吗？杂含四十四智有听过吗？其实后来我读这一部经，我才发现原来用这一部经来解释四十四智、哦、太好了，太美妙了。因为在那个提示耳环那一部经啊，古仙人道那部经，最后他也是讲到行而已，老死一直讲到行，也是讲苦集灭道，他是也是只有四十四字，那四十四字那一部经呢，也是简单讲四十四字就没有了哦，没有那个理由啊，内容没有。那后来我看到这部经，我好很欢喜。其实从如果按照大趋势逻辑来看的话，从这里开始呢，就属于出世间正见的思维。我只是剪这一个表哈，这是出世间的思维。他要我们先反省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忧悲苦恼？那这一部经是说，你的原因是从老死而来，因为你有这个生命嘛，所以你就不得不有这种苦了。那我们要证到涅槃，就是这个老死灭的话，就是你就得到涅槃。那要修八正道，所以这一个如果第一个我们不算它的话，从底下的十一个这边来算哦，从老死他开始就讲缘起之老死了，从这里开始，老死是属于苦嘛，对不对？十二缘起之来看，那为什么会有老死？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生，这个生命啊，在这部经啊讲好详细，那个大家有机会啊，这部中部正见经，它对应南传的就是中部正见经。那个比丘不地啊解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精彩。那他说这个生啊，什么叫生？一般我们都说生日快乐baby 掉出来地上才叫做那个开始算生日，对不对？但是在佛法里面讲的生啊，不是，就是精血结合那一刹那就叫生，生命的起源就是我们说投生世嘛，那父母结合的时候，头生色一进去就叫生，就叫生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生它要形成啊？它其实是要有很多因缘的啦，要很多因缘。那结因为有无始无明带过来的这一种生命啊，所以我们在父母母胎里面呢、啊，也是苦的啦啊，虽然是。这个为什么也叫生啊？为什么不出胎的时候才叫生，在母胎的时候就叫生？因为你看哦，这个胎啊它慢慢长大，会有些状况它就是会流产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生呢、啊、它的老死啊，它没有经过老，但是它很快就到死了，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流产。那一般生命它其实十二缘起啊，生到老死它是可以有一个阶段的啦、哦、生老死、哦、有一个很长的阶段，但是这一个呢都是总数啊、哦、生跟老死呢总数我们一期生命的开始跟结束、哦、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生，主要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还在我们银行里面呢、啊、还有这个三界的业力啊，我们存的太多了，只是看现在是欲界的生命啊成熟了，还是色界还是无色界，但是你存了这些钱啊，你就不得不生，生了就不得不老死，就这样、哦、所以这个有啊它不是有没有的有，它是 power， 就是那个生命流转的潜力啊、哦、潜能啊、哦、这个有哎，对呀、啊，就是后有啊，就潜力嘛，哈，潜在、嗯。那其他的我看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讲了哈。那这个就是一直观啊， 这苦谛就是十二支嘛，哈，一直关关关到这个的时候，那他就追问说，为什么最后一个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身口意行？我们会有身口意的业 ？Why？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就有身口意的业力。它的原因就是无明。那假如无明灭去呢？那就不会有身口意的造作啦。这样啊，所以到这一部经到了这里哦，他就 stop 了咯，他就没有，他后面就说无明灭的话，他就可以解脱生死。所以我在想，四十四字就是十一支乘四圣地，所以叫四十四嘛，对不对？除了无明，为什么除了无明呢？其实阿毗达摩有解释啊，但是从这一部经来看的话，无明，因为在观行的极地的时候已经观了无明嘛，所以他就无明就除外不观，因为在极地的时候，行的极地的时候已经观了无明了，已经观过了嘛，所以呢就不观无明啊，就不用另外再观啊，所以在极地的时候观行的时候，极地已经除了嘛，除了无明，然后无明也灭了，所以呢到这里就 stop 了，停止，所以四十四字到这里就停止了，就结束了，对不对？四十四字啊，大家知道四十四怎么来吗？十一乘这四圣地嘛，哈 ，OK。那再来，其中另外一个理由，阿毗达摩的理由呢，是说，我想问大家，阿含经还有一部经提到说，无明的因是什么？啊？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无明的思，无明的因呐、啊，它是不如理作意，记得吗？有这部经吗？对不对？啊，有不如理作意啊。所以无明的因，它的因呐、啊，它是不如理作意，所以呢，它的因不是在十二有支里面。无明的因呐、啊，不是在十二有支里面，所以他说。不在有知，它不是有知的因，也不是有，不是，它是有知的果，无明哈，它是有知，但是它的因不是在有知里面，不如以作意啊，它不在十二有知里面，所以它在四十四字里头啊，它就不管它了，这样，因为它的因不在十二有知里面，这样，阿毗达摩的解释哈，所以我觉得也是觉得合理。另外一个，我觉得说，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因为在行的极的时候已经关了啦，已经关了嘛，对不对？而且你看无明都灭了嘛，到这里的时候啊，所以行这里就可以把无明也同时就完成了啦，所以四十四字它也可以获得解脱，就是这样，这样了解吗？
师父，那个第一个那个又被苦恼他的疾病应该不是只有老死吧，不是生老病死
哦，在这一部经是只有老死。
又被苦恼，有其他的原因，不是只有老死。
啊、哦，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这一部经哈、哦、就很特别咯，他我想他是接着四十四字这一个来说他的一个理由啦。这个 item 是比较特别的，你刚刚问这个 item 是我以前也是没有发现有这个 item 呢，就是又被苦恼他的因是老死这样。但是这一部经确实是这样，你可以找来看啊，我的讲义有这部经，他讲的极地就只有老死这样。对，他应该是讲五蕴的啦，对，他那个苦哦，他好像也是指八种苦，这个又被苦恼的苦啊，他是指八苦，对，经文本身应该是八苦，我如果没有记错哈，是八种苦，所以它是总数八苦的因是老死，我想应该是指就是如刚刚小峰讲的是，应该是指五蕴苦了啊、哦，应该是我应该没有，对，它的理由就是这样，它这个经文本身就是极地是老死，这样经文本身就这样。
哦
然后你们不是有研究瑜伽师地论吗？瑜伽师地论不是有理由，对不对？瑜伽师地论有讲啊，瑜伽师地论是讲说，因为前面两个是过去的，过去的，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要觉悟的那个现身啊，他在现身观说，我为什么要老死？佛是因为这样子的思维，所以他层层往上推嘛，推到说我今生是从就是是投生的那一刹那生命的起源，他要解决是我现在的老死，所以他追到今生的起源就 stop 就够了，这样，这个是论书的解释啊。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因为那个爱取啊是烦恼，对不对？惑嘛。那我们在观爱跟取的时候，实际上呢，它都是跟无明相应的爱取，哦，或者是无明处这一种。所以在你观那个第四五六啊，四五的时候呢，已经有观到无明了，所以就不用再观。然后观有的时候呢，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观业力的时候呢，也观到身口意行了，有没有？所以它就是同类。他已经关过，所以他不关。像论书是有这样子的解释啦，但是在南传的相应部没有，南传相应部两个都是十二支，啊，嗯，这个就是我们汉译很特别的地方，这样，啊，嗯，
对，法师，因为你释愿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大汉经》也说是佛陀正果的那一环，初业和复命，
啊，
对，所以是过去式的，可以看到，所以这样再解释几下吧，这边。
哦，你说哦，你说就是得宿命名这个啊，
对对，
嗯，
那宿命的话就应该包括过去生日，哈哈哈哈
哈，这个经文，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讲
十二字，哎，对，
寿命上来讲，一定是从无名开始说起，因为无名跟爱就是缘起的，就是那个生命流转的根本。
嗯，他其实不是说过去式的没有关呢，他是说他在。那个爱取的时候已经关过了无明，这样，对呀，啊，所以他不是说他过去的他不关，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关了，所以你说他的宿命名，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应该也没有矛盾啊，这样，所以或许我觉得说，因为经文他传送的部派里面哦，有不同的送本论师给他做一些汇通了，这样，那实际上怎么样哦？那我想。大家快点去证悟啦，你问我，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哦，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汉译很特别的地方，你如果没有一些别的来辅助，哦，你很难解得通啦，杂汉经，嗯，或者别的经文，这样像这部经也是很特别，我也是思考很久的啦，嗯嗯，好，那我们要快要进入尾声了哈。那八正道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一些重要性之外呢，就是它在我们修学上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次第性啊是非常重要。那在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是有提到说，它主要八正道就是中道法、中道行，那这个中道行可以带引我们到解脱法，就是正果啊。所以在这个八正道的修学里面，它不外乎就是闻、思、修啊，或者是那个正见、正思维是慧学嘛，哈，但是这个慧呢，它是属于闻思慧，闻思慧啊。那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慢慢实践呢，哈，实践下来获得正定，那所得到的解脱的果，这个才是无漏慧，这样了解吗？所以慧呢，彻始和彻终啊，理由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八正道的修学。跟戒定慧啊，它没有什么冲突的。戒定慧是从这里开始讲，叫戒定慧啊。戒定慧最后那个慧呢，是属于无漏慧啊。那八正道的慧呢，是属于闻思慧，这样啊。所以都是慧，只是一个是浅的，一个是深的，这样啊。好，我们来总结三十七道品。它虽然是那么多项目哈，我不晓得。大家能够把三十七道品背起来的请举手，全部哦。OK， 还没有很多人哈，哦。OK， 请放下。那实际上在 这些项目里面它很多可以汇通啊，很多项目是共通的。所以呢，在大智度论呢，这个是导师成佛之道的归纳。实际上，导师是以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的归纳跟清净道论归纳有一点不同的。我们不要那么复杂了哈，先用一个啊。它37道品的项目啊，就可以分成这十项啊：性、勤、念、定、慧、寻思、戒、喜、舍、清安。这十个呢，就是可以网罗全部37道品的项目啊。那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把它反黄色这个、啊，导师说性跟性力要在什么时候成就呢？导师说有正见的人，他就是有性跟性力，这样了解吗？啊，我们前面这里有嘛？你正见的话就是成就性嘛，对不对？成就性的话就是性根啊，还有性力啊，正见。然后呢，喜舍清安，这个是禅定的功德，所以导师说可以设在定。喜舍清安设在定，因为它是属于正定的功德。你有定的话，就会有喜、有喜悦、有清安、有舍。那当然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四念处，大家要记着，在阿毗达摩的定义，四念处是属于慧的，就是你修四念处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一些南传的禅法，他们修四念处，他们说我们是修 Vipassana， 是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四念处哦，它是放在慧学的，慧学它不是定学，它放在慧学，很特别哈。那这个就是因为导师有这样子的慧通，所以呢，再归纳为这个简单的啦，更简单一点的啦啊，因为我们要越简单越好啊哈。那我就把它再把老师的话呢再收拾哈，就是正见啊，它可以包括了思念处、责法觉知、慧根慧力、性根性力，它是属于慧啊，正是为如是啊。那正与正业正命就是戒，正勤就是正勤，通三学不说啊，正念就是念根念力啊，四正念四念处不在这里哦，四念处在这里哦。啊，比较特别的啊，然后镇定啊，就是四神足，定根定力啊，定觉知啊，喜舍清安，我就放在定。所以导师说最圆满的就是八正道啊，最圆满的就八正道。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导师说37道品最圆满的是八正道？它除了可以收摄其他的道品之外，它还有一个是别的道品都没有的，是哪一些？戒学，戒学啊，是其他道品都没有的，戒学，其他道品都没有的，这样啊、哦，所以蛮特别的哈、哦，八正道，所以圆满的说八正道哈、哦，那简略的说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37道品可以收摄为三学或者是八正道。那再来的话呢，我就这个是我自己的慧通啦，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既然前面已经有提到说哎，可以这样子互相收摄，那我就会问说，到底相同的东西它干嘛要开演那么多不同的名词？既然都一样，干嘛要分37个？那么我头脑都装不下了，对不对？那、啊、怎么办？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道品，但是论师把它汇集起来啊，应该是有相互证明的作用啦，补充说明的作用。所以我最后啊，我就这样思维哈，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正见，我要获得正见，我可以透过四念处的修学，还有呢养成责法觉知，我就会得到正见，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加行，那我可以获得正见就是根本啊。然后后起呢就是它的功德，我有了正见，我就会有性根性力，性根性力我也有慧根慧力。所以有正见的人，他是性慧是平等的，平衡的，性根慧是平衡的。 那正定的话呢，就是我可以透过好多种方法来修学正定，我可以透过视神足，就是欲情心观获得正定。那它定的功德是什么呢？可以产生我有得到定的定觉知啊，那定跟定力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喜舍清安，这个是禅定的功德。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三十七道品啊，虽然名词很多，但是其实它不是完全没有那个特殊的意义的，它相互帮助的那个意义啊是存在的。哦，所以如果说我们了解其他的道品，我们要成就这一些正见啊、正定啊，更多的项目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哦，然后得到的功德是什么，我们也很清楚啦。我们修这个正见是可以获得慧还有性，那得到定呢，也可以有这种种的喜悦的，这样子我们就有追求的目标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如果说你了解道品的收摄啊，其实它是相当有意义的东西的。这样了解吗？哦，OK， 那这个是最后了哈，哦。就说当然我们说，哎，戒定慧很重要，但是导师这一段话，哦，很有意思，然后他引了法句经，哦，就提到说，其实真正能够在修道来说啊，哦，不管我们是要经过文法还是要持戒，但是真正呢，能够啊部分或者是彻底断除烦恼的，就只有定还有慧。因为戒呢，它只是帮助我们弃入断烦恼的方便，持戒啊。但是真正要断烦恼的哈，要修止观，要有定位。所以你看佛陀啊，让佛陀在菩提树下，请问他那时候有自戒吗？佛陀没有吧？那跟五比丘说法的时候，四圣谛的时候有自戒吗？没有啊。所以真正断烦恼的项目哦，是定跟慧啊。所以你看这句话的话，大家对于那个七觉知啊，要好好的深入了。七觉知就是全部都讲定跟慧的，七觉知很特别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而且我们本身的行为就是很好，有持戒的行为，那其实修定慧啊，才是去涅槃不远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三十七道品的介绍了哈，嗯，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
师父
啊，请说。哎，
那可是他都是这个，只是名相上提到这个解释，他就没有一个经文解释所谓内观、外观、内外观。
嗯。
所以师父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要。